各位弟兄姊妹，复活节快乐！咁咧，今日咧，我哋嘅复活节联合崇拜入边咧，青少年咧都参与喺其中嘅。咁咧就唔知大家咧记唔记得咧？喺上个月嘅时候咧，其实咧我都邀请咗咧啲青少年咧参加咧五堂嘅差传主日崇拜啦。咁啊，可能佢哋唔觉得我邀请佢，佢哋觉得被逼嘅系嘛？咁但系咧，陈维恩牧师咧当时咧就分享到咧马太福音28章嘅信息啊。咁當時我就已經即係預備緊復活節信息啦，咁我又揀咗同一段經文喎，咁於是咧我就問吳牧師啦，咁我就話係咪即係要轉經文咧？咁樣一個月之內又再講咯喎，咁但係吳牧師咧就分享到咧，佢話陳牧師咧講差傳嘅信息，咁咧我咧可以用一個咧節期嘅向度去講，咁咧去豐富大家咧對呢段嘅經文咧一啲信息入邊嘅理解啊。咁咧我就唔知呢種叫唔叫即係同感一靈啦，因為咧其實復活節的經文都有很多經文可以選擇，但是我就是因為馬太福音的神學信息，所以選了這段經文。其實因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這樣，但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可能在我們有親友要離世，或者我們參加安息禮拜，又或者就是今天即一年一度的復活節裡面，我們才會去想到或者咧提起咧復活喎。喺平日嘅生活入邊咧，我哋好似咧好少諗起復活啊。復活咧好似限制咗咧就係即係死咗之後信耶穌嘅人上天堂呢一個嘅視野當中。其實藉住今日經文，願神咧去幫助我哋，可以咧再一次去認識耶穌復活嘅大能係點樣樣咧，而家就改變我哋嘅生命。現在就去改變這個世界，我們再一次去低頭祈禱。親愛的天父，你是那位創造世界的主，你是那位生命的主，在你裡面是生命的源頭，是一切生命的能力。所以主，當我們众人都在罪入边死了的时候，你咧却系藉住主耶稣叫我哋能够有生命。愿神你今日呢一份生命复活嘅大能，再次透过你嘅话语，俾我哋能够亲实嘅经历得到。愿你喺我哋当中同我哋同在。多谢你听祷告，奉主耶稣名字祈求，阿门。咁咧，我哋咧去讀到咧馬太福音咧有關復活嘅記載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會留意到咧佢同其他福音書咧唔同嘅地方啊。咁咧，其實咧馬太福音咧佢有一啲咧復活情節咧獨有嘅記載喎。咁最明顯咧就係咧，淨係得馬太福音咧有記載到咧耶穌咧佢係喺一個山上面咧去頒布大使命啦。但其實仲有啲細節咧，可能大家平時就未必咁留意到啦。咁包括咧，德馬太咧記載咗咧有地震啦，然後咧耶穌咧係首先咧去向一啲婦女去顯現同埋講説話啦，同埋咧警衛咧去同啲祭司長去報告啊。嗱，過往咧大家咧可能就會好掙扎啦，點樣咧將四卷福音書入邊咧唔同嘅復活嘅記載咧，要去拼湊出咧一幅完整嘅復活嘅故事咁樣啦。但其實咧，好多時候咧，我哋會即係尤其是聖經學者咧，都會講話咧，其實咧每個福音書嘅作者咧，佢哋可能咧都係參考緊同一份資料啦，又或者咧佢哋自己之間咧都有互相參考過。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咁樣之後咧都寫出咗唔同嘅細節咧，係咧正正就係要透過呢啲嘅細節去帶出咧唔同嘅神學嘅重點，帶出咧佢哋見到耶穌復活入邊咧嘅一啲側重點啊。所以我們今天一起去看看這些細節。在馬太福音裡面，馬太對耶穌復活記載，他首先是要帶出復活如何改變人對耶穌的認識。經文提示到神其實他是主動去介入這個世界裡面。在28章2節，他說看啊，發生了大地震，有主的一位天使從天而降。地震呢，除了咧，即係可能啊，諗到係咪咧，就係呢個地震令到嗰嚿大石咧就滾開咗啦。其實咧，更加係咧呼應緊咧好多舊約入邊對於神嘅出場 對於神的顯現的描述。其中一個最明顯的地方就是當摩西上西奈山去領受十戒的時候，聖經記載神的降臨令整個山大大地震動。而當舊約其他經文去提及神出場的時候，其實都是差不多的記載。所以熟悉舊約的讀者，他一讀到地震的時候，他不是純粹就覺得這個普通地震，又或者是一個普通的神跡，而是在鋪排神他自己的出場。而在這裡馬太福音下來，跟著就是復活的耶穌要去出場。这一位复活的耶稣，首先就有天使去跟妇女说，他说我知道你们来找那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了，已经好像他所说的一样复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些妇女为什么要来找耶稣？那天受苦节崇拜都有首诗歌有说到，清晨就带着个礼物来了。但其实呢，这班妇女之所以来找耶稣，是因为他们没有听得入耳，没有理解到耶稣一早已经说过很多次关于他自己会复活的预言。他们所认识的耶稣是一个停留在钉十字架死了的耶稣。这个耶稣他是一个先知，他是一个有神迹的能力，有教导权柄的拉比，但他跟人一样死了之后是无能为力，睡在坟墓里面的。但神其实是没有被这班妇女对耶稣的认识停留在一个错误的层面上面。他是不单止差派天使去见证，其实复活的耶稣都亲自要出场跟他们去见面。而不单止是这班妇女，其实耶稣也没有被门徒对他错误的认识停留在他仍然在坟墓里面的层面。耶稣他说他要去到加利利去跟他的门徒见面。如果大家有印象，上次陈维恩牧师他是有讲到这个加利利的信息很重要。耶稣他在复活之前其实已经讲了他复活之后就要去到加利利。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都有留意到，其实耶稣是在哪一个位置去颁布他的大使命呢？其实耶稣是指明了一个山的，这个山他是要在这个山上面去颁布他的大使命。同样其实山也有意思的，不过详情我就鼓励大家可以上 YouTube 去看 Bible Project 里面的影片。但是刚才如果大家还记得神在西奈山出场的那个片段，其实神同样都在一个山上去颁布十戒。而后来更加的是大卫去建立了耶路撒冷，也就是石安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也都是在一个山上去建造圣殿。所以石安山其实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民一直都知道它就是神的居所，是神所住的地方。而在诗篇的引言第二篇这首君王诗里面，主他都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面。然后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这首君王诗是指向将来的 一个尼赛亚的君王。所以当现在我们见到复活的耶稣他在山上面颁布大使命，其实的意思是说这位尼赛亚的君王大卫的子孙耶稣，他就是神所立的君王，他跟神一样在山上面颁布他的命令，而且他是有一切的权柄去掌管列国。马太他要描述的是复活的耶稣是君王登基颁布谕令。 我哋咧都再去咧一齊咧去了解一下咧復活咧究竟對於猶太人咧嘅意義係啲乜嘢？新約嘅聖經學者咧 G.K. Beale 咧佢係咁樣去描述嘅。佢話猶太人啦，或者舊約聖經咧係堅稱復活咧要喺歷史嘅盡頭嘅時候發生啊，所以基督嘅復活咧係末世嘅開始。身體的復活是只會在世代的末了發生，而那時候一切受造物的敗壞要停止，一個新的創造要開始。所以觀念上面，其實復活是等於新的創造，是被救贖的人可以參與在這個新創造，是因為他們有一個被更新變化新造的身體，而耶穌的復活帶來的就是一個新創造的國度。当耶稣他复活，他带来神的国，他所统治的国度呢是一个新的创造，是说一个好像起初伊甸园里面神的旨意完全彰显，天下万物都敬拜神的世界。当妇女和门徒呢他们认知到复活的耶稣是一位君王，其實他們最適切的回應呢就是跪拜祂。跪拜這個動作是講的一種完全的俯伏，是生命呢以耶穌為王。而這個跪拜的動作不單止呢出現在復活的記載裡面，在馬太福音一開始呢記載耶穌出世的時候，我希望青松的弟兄姊妹記得，之前都講過東方來的術士呢，当他们看到耶稣虽然只是一个 BB， 他们同样都是俯伏跪拜在他的面前。各位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去认识耶稣。耶稣他是世界的主，但他是不是你生命里面的王呢？不是只是说口头上面你是不是称耶稣为王，或者诗歌里面你唱耶稣是王，而是说实际生活的里面耶稣他是不是那位复活而又有权并去统治你生命的王呢？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说耶稣是我的王，但我们自己呢仍然是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面。其实我们可以想想我们平时是怎样想起耶稣的，其实会不会我们都将耶稣当是好像一个神灯精灵这样呢？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他，我就希望祈祷追下盏灯，他出现就帮我解决这些问题。又或者我们会不会太过轻视耶稣，就是觉得耶稣其实他是我老 best 来的，就是老友这样，我跟他很轻松地相处而没有对他作为一位王应该有的敬畏。所以在我们对他的服侍上面，我们忘记其实我们仆人的身份，我们很怠慢，我们很懒惰，我们对他不忠心。又或者其实我们都是觉得耶稣都是一个好的榜样来的，他呢是我努力学习的对象，但其实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去做好，不明白我们其实必须要透过祷告去倚靠祂，去侍奉祂。其实这样代表我们都没有真正相信祂复活的能力。弟兄姊妹，耶稣对你来说祂是不是一个复活而有权并去统治你生命的王呢？在1865年去创办中国内地会，即是现在今天的 OMF 的英国宣教士戴德森，他这样讲过的。他说如果基督不是所有事情的主，其实他就全然不是主。他说 If Christ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各位弟兄姊妹，耶稣他的复活是要完全改变人对他过往一切的认识，要叫人认识他是那位透过十字架受苦牺牲之后得到荣耀统治神的国，配得我们生命所有范畴 都降服在他面前的君王。我们跟着下来去再看一些马太福音其他特有的细节。在第九节，耶稣他最先就是向一些妇女去显现和讲说话，他就跟妇女打招呼，你们好。其实在本来希列文这个字，那个打招呼用的字意思就是要喜乐。那我给大家去听一下，是的，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字呢，其实呢就约定俗成呢，就成为了一个打招呼的用语呢，就有点像英文呢，就是我们说 goodbye 啦。但其实这个字本来呢就是 God be with you 这样。但是呢就即是讲下讲下呢缩短了，约定俗成了之后呢，现在大家就只说 bye bye， 就 bye bye 这样的了。所以呢其实呢马太呢他在这里呢，他特登写出这个呢，即是包含着要喜乐的意味的打招呼呢，其实耶稣呢这样讲是同呢不要害怕咧，系相辅相成嘅。因为咧，其实咧，当呢两个妇女咧，佢哋经历咗地震，佢哋咧又见到天使嘅显现。嗱，大家见到嗰啲士兵咧，就系惊到即系哇要死咁样。但系咧，佢哋都好惊嘅时候，天使就同佢哋讲话不要害怕，而且咧宣告耶稣复活嘅消息。咁于是咧，佢哋就又害怕又欢喜咁样跑去同啲门徒讲啊。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竟然亲自见到复活的耶稣。其实大家想象都真的挺震撼和令人惧怕的。因为特别大家知道罪人其实当他们意识自己见到一个圣洁的神的时候，在旧约里面以赛亚先知在说祸灾我灭亡了的这种反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耶稣他在这里他叫啲妇女要喜乐啊，你唔使惊啊。其实咧系一种对妇女非常之贴心嘅回应，系展示紧一种极大嘅接纳啊。如果咧大家有印象咧，旧年咧我喺大堂入边咧去讲到撒加利亚书嘅时候，都有讲过不要害怕咧。这句咧唔系净系出自咧大家好耳熟能详嘅约书亚记你当刚强壮胆嘅经文。其实由旧约一路去到新约，每次这句说话出现的时候，都是救恩历史的转捩点。神的子民面对着一些很大的难关，或者一些很大的未知，但神鼓励他们，他应许他会跟他的子民同在。所以当耶稣他亲自出现在这两位妇女面前，跟他们说要喜乐，不要害怕，其实他是藉着他的同在和他的说话展现呢，俾人睇呢位复活嘅耶稣，佢系带住赦罪嘅权柄，佢赦免同埋接纳罪人。佢接纳咧呢啲因为软弱不信佢复活，走咗嚟坟墓想睇佢条尸嘅妇女。而其实咧，当我哋更加明白咧当时嘅文化社会处境咧，我哋系会更加知道呢份接纳有几咁大啊！系因为咧旧约嘅律法咧讲明咧要见证咧系需要两个见证人咧先可以成立嘅，而咧其实妇女咧喺当时嘅社会入边咧系冇法律地位咧去做一个见证人，净系得男人咧先至可以做见证人嘅。但耶稣咧佢呢度佢竟然就系首先选择去同两位嘅妇女去亲自显现，俾佢哋咧成为佢复活嘅见证人。其实是完全接纳他们的软弱和限制，也都透过他的接纳给了他们超越这些软弱和限制的能力。而当然耶稣接纳的不单只是姊妹，弟兄都有份的。他跟这两个妇女说，你不用怕，你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去加利利，他们会在那里见到我。耶稣他称呼他的门徒，他的学生，他的子民做弟兄。这班是耶稣被宗教领袖捉拿的时候四散抛弃了耶稣不认耶稣的门徒，但耶稣现在称呼他们做弟兄，表示一种对他们完全的接纳，而 而且咧願意同佢哋分享一份親密團契嘅關係。呢啲門徒咧，到咗耶穌頒布大使命嘅時候，其實都仲懷疑緊嘅。啊，當然咧，這個懷疑就唔係懷疑耶穌有冇復活啦，而係咧，好似彼得咧喺水上面行，係講緊咧佢一種信心上面比較微弱、好遲疑嘅一個狀態。即係話咧，原來就算門徒佢親眼見到耶穌復活咗，其實佢哋都係一班信心微弱、好軟弱嘅人。但耶穌咧呢一位戰勝咗死亡嘅權勢、得勝撒旦嘅復活主，佢赦免同埋接納呢一班軟弱嘅人，稱呼佢哋咧做弟兄。而且咧，差佢哋出去完成大使命，應許咧要時時刻刻同佢哋同在。呢份同在，亦都係馬太福音一開始就已經應許耶穌嘅拯救所要帶嚟嘅。各位弟兄姊妹，我唔知咧頭先有冇一啲地方，大家係諗翻起咧自己，可能而家呢一刻咧都仍然咧係得罪緊神。你的生命没有尊耶稣为王，有没有想起一些这样的片段，或者你生活里面的一些这样的范畴，甚至其实你觉得这些处境都不可能改变，这些软弱和限制可能是不是跟我们一世的呢？可能神都没办法接受我回转了，我已經咁樣成日喺罪入邊輪迴。最近咧，我咧見到呢一幅圖，係呢張圖咧，佢講到話咧喺美國一個沙漠地帶咧叫做死亡谷啊。佢嗰度咧有一個超級花海嘅出現喎，係講緊話咧啲沉睡咗幾十年嘅種子，因為咧有足夠嘅雨量，所以咧去被喚醒。然後沙漠都可以有花海的出現。其實耶穌的復活是要帶來生命的能力，不單止要讓我們重新認識祂是君王，而且祂也要透過讓我們經歷祂對罪人的接納和同在，改變你和我的軟弱，我們的限制都可以有新的可能性。因为这份复活的能力不是只是我们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才经历才重要的，而是成为了基督徒之后，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每一天都是继续需要复活的耶稣的赦免和接纳，祂的同在带给我们有能力去过每一天合神心意的生活。去到咧，講到最後一點，其實耶穌嘅復活咧，亦都係要改變人嘅使命。係呢一個加利利嘅信息咧，佢叫啲門徒係要去啊，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同佢哋施洗歸入父子聖靈嘅名下，凡耶穌所吩咐嘅都要教導佢哋遵守。上次咧，陳牧師就話咧，大使命咧，大家都好熟悉啦。但咧，其實我發現而家唔係嘅喎。嗱，我如果問咧，即係而家啲青少背唔背到咧，佢哋應該背唔到。咁但係咧，呢個咧，其實我細個咧都喺教會入邊背誦嘅經文咧，雖然好似大家咧可能有時都覺得好似好熟悉啊。咁但係咧，即係因為啲青少年嘅緣故咧嚇，大家將就下。咁我咧就再簡單解釋一下啦。嗱，其實中文咧其實好難咧翻譯出咧原文嗰個表達。耶穌咧其實佢頒布呢一個嘅預令咧。是这样的，他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了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所有的民族都做我的门徒，跟他们施洗，而所有我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而看啊，我所有的时刻我都跟你们一起，直到这个时代的终结。我哋咧以往咧背開和合本咧就叫即係使萬民作我嘅門徒啦。其實呢度唔係講緊一萬個人啦，或者即係所有人啦，而係特別咧要指向所有嘅民族嘅。凡我所吩咐你們啊， 就亦都唔係講緊耶穌咧，即係其中一啲嘅教導啦，即係特別我哋覺得啱聽啲嗰啲啦，而係咧佢所有嘅教導。呢、這個預令咧係耶穌佢登基作王嘅時候頒布咧俾佢最初嘅門徒，而每一代耶穌嘅門徒咧，亦都係同樣藉住上一代嘅門徒嘅教導，領受咧同一個使命，係冇分咧啊！我有冇感動去關心宣教啦？又或者冇分我有冇教導嘅恩賜啦？更加咧冇分呢個咩？我有冇遵行耶穌教導嘅恩賜啦？啊，呢個咧係王嘅命令嚟噶，即係 this is an order 啊！相信耶穌咧喺聖經入邊，從來咧唔係講緊一張天堂嘅入場券。保罗咧喺罗马书嘅开头咧，其实佢都系咁样呼应大使命。佢话咧，佢系要藉住咧嗰位就系喺死人入边复活嘅神嘅儿子耶稣，佢领受咗恩典同埋使徒嘅职分，为咗佢嘅名，要喺万族入边使人因为信而信服。其实相信耶稣系要包括咧信服耶稣嘅教导。其實我在神學院讀書的時候，我曾經就參加了叫做宣禱組的服事，即是宣教加祈禱。我請同學去一起，你一起參加這個宣禱組的時候，其實連神學生都是這樣分的。我有這個宣教的呼召，我有這個宣教的感動，或者其實我只得做教牧的呼召的，咁啊，差傳事工咧，其實就我真係冇感動要去推動咁樣。但係咧，大使命有冇咁樣分嘅咧？其實縱觀全本聖經咧，神咧佢揀選人做佢嘅子民，最終嘅目的係為咗祝福萬國萬民，令到咧呢個比罪核制同埋扭曲嘅創造，可以藉住耶穌而得到拯救。帶來一個終極的更新。我也想再提供多一個證據，就是馬太福音的結束其實跟希伯來聖經最後一卷書歷代志下，這個是猶太人聖經的排列，那個結束是很相似的。歷代志下是這樣說，波斯王塞魯士說，耶和華天上的神已經將天下萬國賜了給我，又祝福我在猶大的耶路撒冷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是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对于那些熟悉旧约的人，当他们听到这句说话，当时这个是他们对于末世里面神要去更新创造的期盼来的。当他们见到马太这样写的时候，会明白马太想带出这位复活的耶稣，其实他已经透过十字架献上了他的身体，成为了新创造里面的殿宇，新创造里面的圣殿，更新和恢复了人和神的相交。而神的子民是被邀请一起上去参与在其中，成为新创造里面圣殿的祭司，去服侍这位独一的真神，并且他的服侍是要关乎整个世界终极的更新。所以耶稣的大使命其实是吩咐我们一起要参与在他的新创造使命的当中。各位弟兄姊妹，复活的主耶稣颁布的谕令，是不是我们跟随耶稣做耶稣的门徒和子民的使命呢？耶稣的复活呢是改变了人的使命的。其实当我们的生命真实认识耶稣是王，我们的生命呢就从此不再是自己做王，不再是自己话事了。刚才我没有去很多去讲祭司长怎样去贿赂士兵的片段，但其实呢他们呢是那班妇女和门徒的反衬来的。他们显示了另一种面对耶稣复活的回应，就是不愿意接受耶稣是王，因为他们紧紧捉住自己看重的事物，他们看重的权益。 他们不愿意信服在神的心意底下。但耶稣的复活，他作王是必定要改变我们的使命。那我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呢？最后我想去分享一点我自己的故事去结束。那天陈维恩牧师来分享，很多人都觉得很感动，他用生命去证实了福音的大能。但其实我感动就不是单单这个位置，因为其实我已经第三次看到他播去 BM 宣教的片段。第一次我看到这条片的时候是2018年1月世界华福中心国际青年使命门徒的培训营会，第二次是2024年 Arise Hong Kong 青年宣教大会，而第三次就是上个月的 AGS 差传主日崇拜。我想起我自己的生命，其实原来同样都是经历了复活的主改变了我对他的认识，改变了我的软弱，以及改变了我的使命。在我信仰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就是我读大学很迷失的时候，有人邀请我参加学员传道会的 Vision Camp。在里面我虽然回了教会很多年，但我第一次听到原来耶稣是王的信息。那时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耶稣不是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面。于是我知道要悔改去回转。到了2015年的暑假，当我还在读大学读到一半的时候，神就呼召我去读神学服侍他。当时我就不太知道读来做什么，我就想、我在教会里面都是对少数民族、圣经翻译这些比较、多感动、其实是不是神想呼召我做宣教士呢、甚至是做圣经翻译呢？於是當時其實我對宣教的想法都有些、過分浪漫。接著去到2018年的1月，其實當時我就大學畢了業，但是想、其實我都不知道何時讀神學的，不如我繼續讀、這個法律的專業證書啦，樣、做住回住工先啦。就在那個、讀書最忙碌的階段裡面，我就很挣扎究竟我应该选择做大律师还是做律师，即我的前路应该怎样铺排。其实那时我基本上是没有祷告和读经的生活的，甚至我很迷惘的时候是做了很多没有尊神为王的决定。但就在我牧会邀请了我参加的这个华福的使命门徒营会里面，神他藉着信息再一次更新了我的生命，让我重新以他为王，信靠他会带领我的前路。而更加在2018年的暑假，神很清晰地再一次呼召我，于是我就回应了。2019年我就去了读神学，当时我都想我都很委身，我都很伟大，摆下所有东西，我都降服着神的旨意的了。读神学院的时候，我就跟老师分享，就说、我打算将来去做圣经翻译、咁有個老師同我講話，佢話：你一個女仔，你知唔知咧？嗰啲即係聖經翻譯嘅工場咧，好惡劣噶。你諗清楚，你係咪真係要去啦？咁樣。咁當時我就心諗啦，話乜老師你都咁講嘅，即係我哋唔係應該為神咩都可以做嘅咩？咁樣。咁於是咧，神學院第一個學期咧，我咧就同威克利夫聖經翻譯會聯繫啦。我就希望咧暑假咧可以去咧一啲聖經翻譯嘅工場咧去短宣啊。咁佢哋就同我咧就係介紹咗一個咧，都係喺咧巴布亞新畿內亞嘅工場啦。咁入邊咧就有一個女宣教士咧，佢自己一個人喺嗰邊服侍，咁啊需要支援喎。咁但係咧，大家都知道啦，之後咧2020年咧就疫情爆發啦。咁於是咧，佢就同我講翻話啊，其實佢哋咧留翻喺個島度安全啲啊，你千祈唔好喺香港飛過去。咁所以咧，我咧結果就去唔成呢一個嘅短宣。咁但係長話短説咧。最後我神學院畢業之後，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去了法國南部短宣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其實當時我就是服侍一些國際學生，我到達工場的時候，因為學期已經差不多開始，在一個大學城裡面要找一些適合學生住的地方很困難，很困難。最後其實我只剩下一個選擇，即是沒有選擇了。 我間屋咧係一間咧，即係因為即係漏水啦，跟住嚿天花板啊、牆身都好剝落下嘅屋啦。咁同埋咧，嗰個房東咧，佢就專門就係將間屋咧分租俾啲內地學生嘅。咁所以佢就唔係好理間屋啦。咁間屋嘅狀態，總之我就覺得唔係咁好啦。我當時咧就好掙扎啦，我甚至即係求天父啊，你不如俾我有啲印證，我係咪真要住入去啦？但其實我都冇得揀，我就諗我要唔要同嗰啲又唔識嘅內地學生一齊住啦，又住一個咧狀態唔係咁好嘅單位啦咁樣。但後嚟咧，我諗翻起呢件事咧，其實我發現咧，神咧係比我更加認識我自己，因為呢個永活嘅主咧，佢知道咧，其實我冇我自己想象中咁捱得啊，即係法國其實都有水有電有熱水沖涼啦。但咧，佢係比我更加知道我嘅軟弱咧。其實我真係去唔到巴布亞新畿內亞嗰啲住部落嘅木屋入邊生活。其實喺法國翻嚟之後咧，咁我就去咗呢個 Arise Hong Kong 宣教大會入邊咧，去同嗰啲咧同樣咧都係年青人啦，也去咗一啲差唔多兩年嘅短宣嘅弟兄姊妹咧一齊去做分享嘉賓。咁我哋咧就大家去交流我哋嘅經驗喎。咁一個咧就去咗塞內加爾嘅弟兄咧，佢分享到。他說他在那邊兩年的服侍裡面，他沒有經歷過蜜月期。但我就覺得其實在法國服侍那兩年，是我整個信仰人生裡面的蜜月期。我經歷了很多恩典，我去被栽培、被牧養，有很多生命的突破、生命的改變和成長。我變得比以前更加能夠去接納軟弱，而且亦都因為咁樣咧，可以去被挑戰更加多。而最終咧，神咧更加俾我見到咧，其實我嘅使命咧係要用全本聖經咧去傳講耶穌嘅福音。於是咧喺而家呢個階段入邊咧，我更加適合咧係去翻嚟香港服侍下一代嘅年青人。所以咧，當陳牧師咧佢嗰日分享到 BM 嘅片段嘅時候，其實令我係諗翻起咧過去八年入邊，神咧點樣去輔助一個好軟弱嘅人。去有份咧，俾我去參與喺佢嘅使命當中。其實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去經歷呢位復活嘅主嘅工作咧，可能都唔同。但咧，復活嘅耶穌咧，佢係嗰位咧世世代代呼喚人咧不斷咧去更新對佢嘅認識嘅嗰位君王，而且咧，佢用佢嘅接納同埋同在咧，去改變我哋嘅軟弱。更加咧係佢要改變我哋嘅使命。願我哋咧每一個都能夠今日就真實經歷主耶穌復活嘅大能，我哋嘅生命就不再一樣。透過我哋嘅生命，神咧亦都會改變呢一個嘅世界。我哋一齊咧去低頭有一個結束嘅祈禱。親愛嘅天父。主啊，多謝你，你咧藉住主耶穌去接納我哋呢一班軟弱嘅人。好多時候咧，我哋都以為我哋已經好委身，或者我哋已經好愛你，但係其實神你比我哋更認識我哋自己。我哋生命入邊有好多位置仍然係冇尊神你自己為大，冇以耶穌基督為王。主，我求你帮助我哋呢度每一位，我哋今日就真实嘅认信主耶稣，你系嗰位复活嘅君王。我哋嘅生命再一次降服喺你嘅面前，我哋完全将我哋捉住嘅事情交托俾你，相信神，你唔单止掌管我哋嘅生命，你掌管呢个世界。愿神你这份时时刻刻和我们的同在，继续提醒我们每一日都必须要靠复活的大能去生活，把我们参与在神你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带着的信心不是对于自己的信心，而是纵然我们的信心几咁的微弱，但我们所信的那位主耶稣，你是可信的，你是那位大能的，我们深信你自己必定要在这个世界里面继续扩展你的国，最终万国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俯伏敬拜你。就愿神你今日首先带领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敬拜你，以致我们能够使其他人一起来到你面前向你俯伏敬拜。 多謝你聽我們的祈禱，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門。